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七章，今天我们读25节到28节。前面我们读到亚达薛西王给以斯拉的谕旨，里面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13节14节，允准那些甘心乐意的以色列人和以斯拉一同回归耶路撒冷。第二部分在15节到20节，是关于他们回归耶路撒冷的经费，甘心乐意的奉献都转交以斯拉，如果不足的话就从王的府库支取。第三部分是下旨给河西的库官，要他们速速备办以斯拉所需用的一切，并且不能够向那些服侍的人课税。第四段就是给以斯拉的，在25节和26节授权以斯拉设立法治的制度。我们先来读25、26节，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这里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对以斯拉亲自的嘱咐，在这嘱咐中他完全授权给以斯拉，要以斯拉照着神赐给他的智慧来设立士师和审判官。这些被设立的人呢，一定要明白以色列神的律法。亚达薛西王似乎认识以色列人的律法是来自神，是神所颁布的，神是立法者。因此他嘱咐以斯拉要照着神的智慧设立那些认识神律法的人作为士师和审判官。士师重在于他们是行政的官吏，审判官重在于他们是司法审判的。王就把在大河以西这个区域治理审判百姓的责任托付给以斯拉，而这些被以斯拉设立的官长，他们要教导百姓关于神的律法，让他们明白并且遵守。如果那些不遵守的人，王也授权给以斯拉经过审判之后直接定罪，并且也给他执行判决的权利。那些不听神的话，不照神的律法而行的，以斯拉可以致死、充军、抄家或者囚禁，等于是对人有生杀的大权。这样的权利在耶稣的时代，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的统治下，犹太人的社区都没有杀人的权利，所以亚达薛西王给以斯拉几乎是一个完全的授权。当然这区域是包括在大河以西，也就是神量给以色列人的地方。我们看到或者亚达薛西王在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影响下，他认识以色列神的律法比波斯的律法更为严格。而如果在河西的百姓能够守以色列神的律法，他们必定完全合乎波斯国的律法，因此他能够完全的向以斯拉授权。这也说出以斯拉完全取得了王的信任，以至于能够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就是大河以西，他有完全的管理和审判权，甚至于能够定罪并且执行判决直到死刑。这里让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对于以色列人的尊重，甚至更胜于在今天的各个国家对于教会给予的尊重。我们说过，旧约的以色列是今天教会的预表，以色列的历史也是教会会有的经历。这里我们不禁想到 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的话。那时候神说，日子将到，他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一个新约。接着在33节又告诉我们这新约的内容，就是神要将神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神。神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一段话就是预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亲自来到地上，担当人所有的罪，以至于神不再纪念那些相信他的人的罪。而耶稣来，他的职事不仅是成为赎罪的羔羊来担当人的罪，他经过死复活升天之后，又赐下圣灵，让圣灵内住在人的里面。这个内住的圣灵能够带领人来直接认识神，因此不再需要人的教导，每一个人亲自被圣灵带领，他们都能够直接的来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给他的启示。当然，这一个新约它被执行的范围就是在那一些蒙恩得救的圣徒当中，也就是教会。在现今这个时代，撒旦还是这个世界的王，而神给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带人得救，把那些相信的人带到教会中，在教会里一同成长，一同经历他们是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而当教会不纯洁，世界进到教会里面，教会就会失去它应有的圣洁，以至于变得软弱无力。今天有许多教会为了把教会的影响力扩展到教会之外，以至于向世界妥协，而让世界的文化政治入侵到教会，结果反而让教会不能合适的为神做见证。亚达薛西王之所以敢给以斯拉这么大的权限，是因为他信任以斯拉这个人，他认识以斯拉是一个熟悉神律法的人，神是立法者，而王就给了以斯拉在河西那一地有行政和司法的权柄。如果人不对，有了这么大的权柄，这个人一定会被败坏而带下悲惨的结果。感谢主兴起了以斯拉，并且在亚达薛西王的信任下，才能带下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回归。如果我们要盼望一个真正公义公平的国度，只有一天当耶稣基督亲自再回到地上建立千年国，那时候就照着以赛亚书33章22节所说的，神是审判我们的，他是施法者，神是设立律法的，他是立法者，神是我们的王，他是行政者。只有当立法、司法、行政这三个权力都在基督一个人身上，在地上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公义公平的国度。虽然如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在那一小群回归的人身上，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产生出一种复兴的景象。接着27节28节就是以斯拉对王谕旨的回应。从这一节起，以斯拉开始改用第一人称，一直到第9章的末了，以斯拉叙述了他接到谕旨之后的行动，而这些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以斯拉向神的感恩。我们来读27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以斯拉先向神献上称颂，而这神呢是他们列祖的神。以斯拉心里知道神是发起者，是神使王起了这个心意，要来修饰在耶路撒冷神的殿。以斯拉为什么会说是神发起的呢？罗马书8章28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原来神主导的历史的脚步，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目的是要使爱他的人得着益处。在旧约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在新约就是教会。原来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出现都是万事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影响下，亚达薛西王给以色列的神特别的尊荣，这也是万事的一部分。因此王在神的发起下起了心意，要修饰神的殿。修饰这个词可以翻作美化 beautify 或者荣耀 glorify 或者修饰 adorned。 我们知道圣殿是在所罗巴伯带领的第一批回归渔民手中建立起来的，那是在主前516年，也就是58年前了。圣殿建立之后，现在要做的是来美化，是来修饰，是从内部让它更充实，从内部让它更美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建立圣殿是一回事，重在根基，重在架构，而美化圣殿是另外一回事。以我们这个人而说，就像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20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就被神称为义。这个称义是地位上的，是神把基督的义算在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这是我们蒙恩的第一步。接着圣灵就要在我们身上做修饰的工作，借着圣灵的修饰，要在我们身上显出耶稣基督那美丽的品格，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蒙恩之后，他所走圣化的过程，而圣化的凭借就是神的话，他必须认识神的话，用神的话来美化他，来装饰他，来修正他，他这个人身上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接着这28节，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和以色列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以斯拉向神献上的赞美和敬拜，第一个点是神使王起的心意，要修饰神的殿。接着神又在环境上选民，让王、谋士和大能的军长都能够施恩于以斯拉，因此写了这个谕旨。我们读完谕旨之后，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是何等的信任以斯拉，给了以斯拉极大的权力。但以斯拉的反应非常的特别，如果是你和我，接到谕旨一定高兴的快要起来，并且意气风发的说干了、啊、但以斯拉的反应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是诚惶诚恐的，想想自己到底有什么能力能够承担这样的托付。当他觉得自己不配甚至于不能时，他马上转向他的神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神的手在帮助他，他就得以坚强。俄版翻成我神的手帮助我，其实不是那么达意，那原文按照 King James 的翻译 The hand of the Lord my GodWas upon me， 直接的翻译就是神的手在我身上。当你说神的手在帮助我，好像你知道要做什么事让神来帮助你做，但以斯拉说的是神的手在我身上，这其实是更具象的，好像神的手直接就按在以斯拉身上，一步一步的带着以斯拉。当神不动， 以斯拉不敢动，当神一动，以斯拉马上不敢落后。以斯拉不需要知道该怎么做，他完全依靠神的带领。神不动他不动，神一动他立刻就动。他经历的不只是神的同在，而是与神同工的行动。神有完全的主权，而他是完全顺服于神的主权。他是一个完全依靠神的人，正因为他完全依靠神，他才能够坚强。我们太多的时候自己想要做什么，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做，但你怎么知道你所要做的就是神要做的呢？以斯拉学会的诀窍是认识神的手在我身上，我自己根本不需要定义，我只需要跟随。我这个人完全没有了自己，神才能够自由地在我身上运作。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才能够从以色列中召聚首领，和他一同上耶路撒冷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服侍，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比以斯拉当年少。以斯拉要完全依赖神的手，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更应该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来依靠神。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以斯拉这个人摆在我们面前，他不仅是你特别拣选的器皿，在他的时代服侍了以色列会众，他更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让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教会学习如何来服侍教会，让我们也能够一样的宣告，因为神的手在我身上，我就得以坚强。帮助我们放下自己的心思意念，自己的天然喜好，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顺服于神，这样才能够合适的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神的教会。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